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今天是2018年10月15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是主持人亚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主持这个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韩国和朝鲜星期一在非军事区举行高层会谈，讨论有关落实韩朝峰会协议的议题；中国驻美国大使表示，美国行政当局对北京发出的包括中国干预美国选举的指称没有根据；美中贸易战继续升级，专家评对中国经济和内政有何影响？欢迎您收听。欢迎您回到时事经纬。韩国和朝鲜星期一在戒备森严的非军事区举行了高层会谈，讨论了有关落实最近平壤韩朝峰会所达成协议的议题。韩国总统文在寅呼吁国际社会针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去核努力采取激励措施，不过很多专家对朝鲜去核是否取得进展持怀疑态度。韩国和朝鲜的领导人在9月的峰会上同意加强跨境合作，开展一系列促进和平、实现半岛无核化的项目。韩国和朝鲜的官员在星期一的会谈中同意在今年年底之前开始更新和连接双方的铁路路线和通路。双方还同意讨论有关一个朝鲜艺术团尽快前往韩国表演的事宜。此外，朝鲜和韩国的官员还同意今年11月双方的红十字会在朝鲜的金刚山举行有关朝鲜战争期间离散家庭的会议。文在寅总统改善与朝鲜关系的努力引起美国越来越大的关注，美国担心会在去核努力毫无进展的情况下单纯的推动朝鲜半岛双方的合作。韩国通讯社报道，韩国执政党民主党的党首李海赞说，他听说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希望明年春天访问朝鲜。韩国总统文在寅目前在欧洲访问，路透社说预计文在寅总统将向教宗方济各转达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希望与教宗方济各会面的愿望。韩国总统府说，金正恩上个月与文在寅总统举行峰会时表达了希望教宗访问朝鲜的愿望。中国驻美国大使说，特朗普行政当局对北京发出的很多指称没有根据，包括中国干预美国选举的指称。白宫指称中国试图影响美国下个月的中期选举，让选民不要投共和党的票。白宫没有提供详细的信息。白宫还说，中国官方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在很多美国报纸的插页是宣传。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说，插页广告是美国媒体常见的方式，在报纸上购买广告版面表达自己的观点。崔天凯还否认美中两国正处于贸易战，尽管两国对从对方进口的产品可以高额报复性关税。崔天凯大使再否认了美国对中国的指称，并且批评美国向南中国海派遣军舰的行动是加剧军事紧张之后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相互了解，有着良好的工作关系，并将维持下去。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中国律师孙世华投诉他和另外两名妇女在广州华林派出所被强迫脱光衣服检查的警察滥权羞辱曝光后引起轩然大波，中国媒体和网络舆论高度关注。广州市公安局和广州律师协会在周末分别就相关监控视频内容发布公告，认为当事警察有错，但是仅承认不文明和态度生硬，仍然坚称视频不存在殴打羞辱的情况。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了解了有关情况。
叶冰你好。 这起警察被指责呢，是涉嫌侮辱女性和侵犯公民尊严这个案件，有哪些最新的进展和值得关注的重点？啊，受害人这个孙世华律师，他又如何回应警方有所认错的这样一个表态呢？叶冰。
这件事已经发生超过20天了，广州公安和广州律协的公告呢是姗姗来迟，但是承认警方行为不当，语言不文明，这与广州警方先前指责孙世华律师等人扰乱单位秩序前后矛盾。然而广州律协和广州公安对于孙世华律师在派出所被脱衣检查一事呢是避而不提，也不承认有殴打羞辱律师的情况啊，他说是这个视频不存在有殴打羞辱情况。那么孙世华律师呢坚持要求在公布视频之前广州警方回避，并呼吁广东省级纪检监察、检察、人大等第三方部门机构介入本案调查。当时呢在华林街派出所的3名目击证人目前都处于失联状态。另外网络上还有一部分言论一些带有警方背景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继续力挺警察，坚称律师碰瓷儿，称律师为送棍，还援引最高法院的判决，配合公安机关调查是每个公民的义务等等。美国之音今天向广州市公安局和中国公安部分别发去传真，询问警方是否有愿望和计划公开孙世华律师在华林街派出所停留的完整视频。我们的传真函还质问这个当时的3名关键证人呢在案发后是否受到了广州或者其他警方的控制，以及媒体能否自由采访他们。另外呢我们还要求能够回答是否有召开记者会的官方安排等等。那么截止目前呢尚未收到中国公安部或广州市公安局的回复。孙世华自述当时在派出所里他害怕成为女雷洋。孙世华的丈夫隋木青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呢也表示雷洋案提振了警察队伍的士气，警察在执法过程中呢更加肆无忌惮，而且呢他说不仅是广州，中国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妇女遭受警察羞辱的情况发生。下面我们一起来听隋木青的评论。
而且我们听说外地也有一些类似这样的恶劣的案例，尤其针对女律师尤其多。而且呢因为孙世华出现这个事情，有了这个遭遇以后，才听到他的很多的女同学朋友都讲起他们曾经受到过警察的侵害。就是在他们做律师的时候，这样的就是包括我都认识他的一个朋友，一个女性朋友都被警察抓过，只是他们以前不说，不愿意说。因为其实这一次孙世华也是鼓足了勇气把这个事情爆出来，因为觉得实在如果不爆出来，觉得这一辈子都觉得不知道怎么过下去。
那么中国当局在几年前轰动一时的雷洋案和徐纯和案处理过程中呢缺乏公开透明，严控舆论，引发了相当大的争议。那么目前旅居国外的中国维权律师祝胜武表示，警方处理孙世华案的方式已经转向徐志和模式。另外一名作家呢叫十年砍柴，他认为广州警方从孙世华律师事件当中来看呢，比较15年前孙志刚事件的处理已经整整退回去了40年。他认为这可算是一叶知秋。许波。
那么从近来的许多警察非法滥权事件中呢，我们不难看出几年前发生的这个黑龙江庆安访民徐纯和以及北京体制内人士雷洋被警察打死之后呢，没有追究警方刑事责任的这样一个后果。那么广州警方除了发布了2个相互矛盾的这个通报，有没有采取具体行动来挽回警察野蛮执法这不良影响呢？舆论对此又怎么看？叶冰。
目前我们所了解的情况是呢，这个当局呢对这个案件呢显得非常紧张 那么三名关键的目击证人相继被失踪。当时呢，孙世华在华林街派出所办案的时候，孙律师的委托人李小珍以及访民梁颂基、张武洲都目睹了事发过程。张武洲呢，曾经用手机拍摄了视频，不过呢，之后被传唤时，警察强制要求其删除现场视频。另外一位目击证人李小珍呢，被强制传唤，现在也与外界失联。张武洲和梁颂基呢，先后在异地被抓捕。梁颂基呢，是在北京由从广州来的警察便衣警察呢跨省抓捕。当时目击梁颂基遭广州便衣人员强行带走的北京维权人士张宝成介绍说，10月14号上午10点左右，梁颂基是在北京当时呢他到这个张宝成家借宿张宝成呢与梁颂基一起准备出门买菜的时候，被几个自称警察的人拦截。他说对方呢准备强行带走梁颂基，那么张宝成呢就去阻拦，要求对方出示证件。那么对方呢只是将证件晃了一下，要求这个对方出示相关法律文书的时候呢，这个张宝成反而被指妨害公务。张宝成说，广州便衣从车中拿出一张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的刑事拘留通知书。上面呢没有写罪名，然后呢强行将梁颂基带到北京丰台区青塔派出所。据张宝成介绍他今天接受了我们的采访说这个梁颂基已经被广州公安带回广州，现在呢梁颂基的家人也联系不上他。那么昨天傍晚呢，几个自称警察的便衣人员突然闯入张武洲，就是另外一位目击证人位于清远的妹妹张维楚的家里，由清远石角派出所对其传唤，理由呢是扰乱单位秩序罪。那么10月11号呢，李小珍应广州律师协会要求呢，准备到律协去为孙世华律师作证，但是呢，律协又临时给李小珍打电话说取消会面。那么李小珍呢，已经被华林街派出所带走，警察呢致电李小珍的家人，要求把李小珍1岁9个月的儿子接回家。否则呢就要送去福利院。那么在最近爆发的疫苗事件中呢，一些受害者家属被以寻衅滋事罪呢抓捕，或者被警方强行维稳，延误孩子们的治疗。不过中国官媒对于中国警察暴力执法选择性的忽视呢，这个我们还记得刚不久前中国游客在瑞典被指碰瓷、撒泼打滚，中国当局呢对于瑞典警察是穷追不舍，而对于中国警察就区别对待，那么又抓人又删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论《人类命运共同体》专著出版发行。不过有人说最早提出这一概念的是别人。有学者呼吁重要的是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真实效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回的一篇报道。
中国官媒新华社10月14日说，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书已经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全国发行。这部专题文集以2013年1月28日习近平的一次内部讲话为开卷篇，全书收入其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论述的89篇文稿，约32万字。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这种提法到底是谁最早提出，似乎存有争议。中华大同协会网站2017年12月15日署名李漾元的文章说，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七个字最早是中国作家李陨石提出，此人也是大同宣言的作者。该文初稿写于2003年3月，全文33节，定稿于2004年11月、2006年3月公开发表。 米养元说，中国官媒大力宣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李陨石呕心沥血写成了大同宣言，最早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应该尽早付给现沦落南美阿根廷的李陨石一点版权费。李先生的上述说法是否半开玩笑不得而知，不过版权争议毕竟提了出来。对此，北京独立学者胡星斗对美国之音说，
这个是谁第一个提出来的没有关系吧，在中国就是这样的。毛泽东的什么也游击战术什么方针啊之类的，据说是朱德提出来的呢，那根本不是毛泽东提出来的。就像这个过去胡锦涛提出这个和谐社会，那我又 有一个朋友，那比胡锦涛那早十年就写了和谐社会的书呢。因为这个倒是问题不大，关键就是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质内容是什么。
李养元2018年6月8日将修改过的上述说法再度发表，并且援引大同宣言中的一段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地球上人类大家庭的一个成员，都是地球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所有的人都要放开眼界，胸怀全人类。看来李先生又是认真的。除版权外，资深媒体人高瑜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正在全面提升习近平文化素养的影响力。央视黄金时段播送系列节目，邀请诗词学者和专家解析习近平所引用的经典，说明习近平的思想高度。不过高瑜说，
李先生啊，争这个版权实际上意义不大，因为他现在引经据典，那当然都是秘书班子起的了，但是这些都成为平语近人的那一些思想了，实际上就是习近平思想了。你说这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他这些思想提出来都是秘书班子替他写的，那个现在已经都算了习近平的外交思想的重要部分了。
高瑜表示，重要的不是版权，而是要看这个概念的实际效果。
人类命运共同体现在看这个一带一路的实力啊，基本上是破产的。人家谁跟你人类命运共同体，你国内的弄得这么多访民，包括维权的还有什么709律师等等的这些你连国内的人你都不能命运共同体，贫富悬殊那么厉害，你还跟人世界各地命运共同体了，本来就是一个很失败的一个概念。
另外，维基百科说，命运共同体一词1992年起由台湾时任总统李登辉多次提出，强调台湾民主社会中的改革以命运共同体的理念。除此之外，2011年时任中国总理温家宝访问日本灾区的时候也提出过，在自然灾害面前，人类是命运共同体。中共第18次党代会报告明确表述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过这种表述也并不固定，同时使用的还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以及命运共同体意识等。2015年9月28日，习近平在纽约联合国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讲话。这个提法和概念至此似乎固定下来。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支持香港独立的几十名示威者星期一上午在美驻港总领馆彻夜留守静坐后，向领馆代表递交请愿信，要求美国尽快通过香港人权民主法，并回应香港的民主自由被中国政府侵害。香港学生独立联盟召集人陈家驹10月15日上午向美国驻港总领事馆的两名代表递交请愿书，陈家驹表示，请愿信陈述香港目前面临的问题，包括有人被取消参选立法会的资格、人工岛工程等，希望美国了解香港被侵蚀的问题并作出回应。 此前，香港学生独立联盟的约100名支持者，星期天在参加完万人反对东大屿填海的抗议后，又游行至美国驻港总领馆外集会，过程中数次遭警方阻拦及全程录像，并被警告有关游行未经批准，是非法集会。示威者高喊自由香港，香港不是中国，以及以香港人为荣和香港独立等口号。这些示威者通宵留守，到凌晨仍有10名示威者在领馆外，另外约20人在对面的圣约翰大厦逗留。清晨时大批警员到场，要求搜查示威者随身物品，多数人员离开，仅陈家驹一人留至上午约9点递交了请愿信。美领馆发言人星期一表示，在密切观察香港的局势发展，美国坚定支持和高度珍视香港的高度自治、法治传统以及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包括表达自由。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中贸易战还有可能继续升级，贸易战不但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对中国内政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观察人士指出，虽然习近平应对美中贸易战的方法引发了中国国内很多团体的批评，包括曾经支持他的太子党，但是并没有人能够对习近平的权力形成有效的制约。相反，一旦贸易战继续加剧，可能有助于习近平进一步集权。美国之音记者思阳介绍了有关情况。
昨天呢，我参加了美国一个智库叫詹姆斯敦那个基金会，他们呢就这个话题，美中贸易战对中国内政的影响呢，进行了一个讨论。那么在这当中呢，就香港中文大学的那个历史系的客座教授、兼职教授、时事评论员呢叫林和利，他呢就在2013年的时候，他就预测出习近平肯定会是要专权的。那么他就认为习近平呢，在就是说在香港还有在大陆，有很多观察人士认为说，习近平在应对那个川普与美国的这个贸易争端方面呢，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在战术上都做得不好，所以引起了很多的批评。就是我们也注意到7月份的时候，习近平可能自己在那个中国官媒上还消失了几天。不过呢，这个林和利说，除了刚才他提到了太子党还有党内的团派和上海帮之外呢，就是中国支持改革的干部还有知识分子都政治学家都公开批评习近平。那么其中两个有代表的人物呢，就是一个是清华大学的法学院教授叫许章润，那呢他最近就发表论文指出，习近平的施政呢是施政方法是在开倒车，回到毛泽东的时代。那么这个另外一个呢是国际政治学者叫资中云，他曾经可能是毛泽东的翻译，曾经担任过啊。他在6月的时候他就撰文说，如果美中贸易战开打的话，那肯定就是最大的罪魁祸首就是习近平对经济改革的一个失败。但是那个国际战略资讯与商业发展公司叫克伦普顿集团的一个中国主管呢，他叫裘德·布兰切特，他说与许多的威权政治的领导人一样，习近平实际上现在的中国几乎没有人能够撼得动习近平。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我认为在今天的中国没有任何反对的力量真的有分量，没有人可以像陈云对邓小平没有有效的反对力量控制任何方式，并由此来限制领导人。徐章润是写了批评文章，但是他患了癌症要死了。胡德平的《炎黄春秋》被关闭却没有任何反响。我觉得习近平现在的地位和斯大林在完成对党的清洗之后差不多，他也许不得人心，但是你又能做什么？
习近平 is being in a position similar to that of Stalin after the purges. He may be unpopular, but I guess what are you gonna do about it?
那么思阳，根据你的了解哈，那么现在这次的这个贸易战呢，是否已经影响到了中国的某些的政策呢？
是那个白宫呢曾经表示说，我们这个对中国的商品增加这征收关税的话，就要迫使中国进行经济改革。但是可能是事与愿违啊。我们看到的这个现在的两个比较突出的现象是，完全是走向了这个毛时代。一个呢就是习近平重新提那个自力更生，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国这个国企和民企的那个国进民退。那么在自力更生这个问题上呢，就是说他9月25号在东北视察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那么最终中国的发展要是靠自己。那么我以这个问题呢问了那个香港的评论员林和利，我说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他说这肯定是与中国制造2025这个项目有关，因为中国制造2025是这一次贸易战的一个主要目标。然后呢就除自力更生除了在这个经济在高科技方面中国希望得到自给自足之外呢，那另外一个自给自足就是习近平谈到的是农业。那么中国现在农业的自给自足力呢是80%，所以习近平也希望在大农业方面能够中国能达到自给自足。那么谈到这个国进民退呢，就是有分析人士指出，那么习近平为什么要，我们就是说看到了，就是说中国大概9月份，中国这个有个新浪那个财经，他有个报道说，至少他们看到有公开的上市公司的报告，就是有22家这个民营企业被国有企业控股或者是收购了。那么他觉得呢，就是说这个问题，分析人士指出，主要是习近平认为，就是国有企业可能就是帮助他在这个打经济、打贸易战的方面呢，可以就是说有助于他。同时呢，这个也有助于就是说扩张他自己的权力。那么这个香港的林和利就谈到了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中国比较大的一个电商，就阿里巴巴的马云，他说他50几岁就退休，那很可能就是他感觉到了这个共产党对他企业的控制。
嗯，那么这一次的这个贸易战加剧的这么一个情况哈，那么是否会就说促使那么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进一步的集权，还是说会给他造成一些其他的一些麻烦呢？
嗯，我们先听听那个林和利的说法。
习近平会利用这个机会火难当头，比如说中国受到有史以来最大的这个威胁，来自美国的威胁，再来这个做借口进一步抓权。
嗯，是的。那么刚才你也提到了马云哈，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马云之前也是说过，这次的美中贸易摩擦呢是要做好这个20年的这么一个思想准备哈。那么根据你了解到的情况，那么一些专家或一些分析人士对于这次的这个贸易的这个争端是什么样的预测呢？
我就是听到一个分析人士啊，他实际上就是那个曾经在小布什总统时期担任美国白宫的这个国家安全主任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那个亚洲事务主任，那他叫韦德宁，他就说他觉得这个中国人比较务实，不会让这个就是说贸易战无限期的打下去，而且中国也确实不能够完全靠自力更生，中国需要西方的这个市场，需要西方的技术，他不可能跟世界隔开，所以他觉得可能是下个月的这个习特会，就是习近平和特朗普总统的这个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就是20国集团上的会晤呢，可能是一个契机。他觉得中国应该就会抓住这个契机。他说不是他觉得中国人已经告诉他了，中国人就是非常希望能够与川普总统达成一个，与那个特朗普总统达成一个协议。所以他是这么觉得，他就觉得就说他也觉得中国在这个处理这次的贸易战问题上其实挺谨慎的。首先中国没有说要抵制这个美国货，就跟在与韩国的萨德问题上不太同，而且呢就是说中国也没有就是说对美国的公司呢进行那个大规模的报复，他说这些都有就是一种体现中国不太愿意就是说和美国长期的进入这个贸易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您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红色歌剧《红湖赤卫队》音乐会版将在澳大利亚上演。中国文革时期的所谓八个样板戏之一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去年在墨尔本艺术中心演出。中国内战红军题材的歌剧《红湖赤卫队》音乐会版将于2018年11月上旬在悉尼歌剧院和墨尔本演奏中心一共演出3场。 1960年代的歌剧电影《红湖赤卫队》中有大量歌颂共产党的内容，不知道这次在澳大利亚演出时是否会有改动。2017年2月15号，中国革命样板戏《红色娘子军》在澳大利亚城市墨尔本的艺术节上演，当天有不到200人在现场抗议。澳大利亚华人团体澳洲价值守护联盟反对该剧演出，他们认为《红色娘子军》宣扬仇恨，鼓吹暴力，与澳大利亚的民主自由价值观不符。但是当地政府官员没有接受他们的诉求。2016年9月，澳大利亚最大的两座城市悉尼和墨尔本取消了计划在当地市政厅举办的歌颂毛泽东的音乐会。悉尼市发言人说，在咨询警方后，市政府以担心音乐会可能引发市民骚乱为由，取消了这次活动。墨尔本市没有说明原因，只表示是主办方的决定。此前，这个名为《光荣与梦想》的颂毛音乐会受到了当地华人的强烈反对。很多人认为毛泽东执政时期造成中国数千万人死亡。梵蒂冈上个月与北京就主教任命达成临时协议后，台湾邀请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访问台湾。梵蒂冈目前是与台湾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唯一的欧洲国家。正在访问梵蒂冈的台湾副总统陈建仁星期天单独觐见教宗方济各，邀请教宗访问台湾。教宗方济各表示为台湾祈祷，并两度转达了台湾总统对台湾总统蔡英文的问候。陈建仁副总统发表的声明没有提教宗方济各访问台湾的时间。梵蒂冈多年以来一直希望与中国就主教任命达成协议。按照9月22日达成的临时协议，教廷承认中国当局任命的八位主教，包括一名去年逝世的主教。但是教宗方济各表示，今后的主教任命将由中国当局和中国的天主教会提名，最终由梵蒂冈决定任命。梵蒂冈表示，这不是一项带政治性质的协议，但是一些台湾官员担心，这可能是台湾最后一个欧洲邦交国将与北京建交的开始。今年10月3号到10月28号在梵蒂冈举行的罗马天主教全球主教代表会议，第一次有来自中国的主教参加。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临近中国新疆边界天山山脉另一侧所举行的军事演习中，俄罗斯同时动用了两款能携带核武器的战略轰炸机，并再次使用了可携带核弹头的战术导弹。俄罗斯经常使用图-95熊式战略轰炸机威胁北约国家和日本，但在临近中国边界地区使用这种战略轰炸机却非常罕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回的报道。
由俄罗斯领导的协同动作2018联合军演星期六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天山山路下结束。演习中，俄罗斯同时动用了能够携带核武器的逆火式图-22M3 以及熊式图-95MS 战略轰炸机。演习中，俄罗斯同样再次使用了能够携带核弹头的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领导这次演习的俄罗斯中部军区新闻处发布的消息说，图-22M3 战略轰炸机对地面上的假想敌和假想敌车队实施了空中打击。图-95MS 战略轰炸机在哈斯克空军战机苏-30SM 的护航下进行了展示飞行。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击中了120公里以外假想敌的指挥所和部队营地。俄罗斯现已在临近中国东北的远东地区和西伯利亚东部部署了伊斯康德尔式战术导弹，但拥有核打击能力的两款战略轰炸机以及战术导弹，这三种进攻性武器在临近中国西北的天山山脉同时出现却是第一次。俄罗斯想通过这一举动向中国发出什么样的信息也耐人寻味。协同动作2018军演地点在吉尔吉斯的火绒草演习场， 当地距离新疆阿克苏的直线距离仅有300多公里。火龙草演习场位于著名的伊塞克湖畔天山山路北侧，那里与新疆仅有一山之隔。俄罗斯几年前已经对冷战时代开发的这些战略轰炸机进行了升级改装，使这些战略轰炸机能够携带更精确和射程更远的武器系统。图95MS 的航程能够达到10000公里，图22M3 的航程可达到7000公里。图22M3 曾经在叙利亚参战，这款战略轰炸机去年也曾经前往中国访问，参加军事比赛活动。图22M3 还可携带被普京总统亲自介绍过的匕首式高超音速对地攻击导弹，这款导弹也被认为是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的空中发射型。图95MS 所携带的 KH-101 空对地巡航导弹可以携带核弹头，射程能够达到5500公里。这种轰炸机的作战半径能够覆盖中国的大片地区。最近几年来，俄罗斯积极使用这种战略轰炸机飞抵临近日本、美国、加拿大、英国和其他北约国家的领空，一方面测试这些国家防空系统的反应，同时从事情报收集。类似的举动，苏联曾经在冷战时代积极使用。俄罗斯战略轰炸机的这些挑衅性行动通常都被北约和日本战机拦截。俄罗斯巡视战略轰炸机不久前也曾经进入韩国防空识别区，韩国除了出动战机拦截外，还向俄罗斯提出了抗议。但与北约和日本、韩国不同，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但即使如此，俄罗斯仍然派遣巡视图95MS 战略轰炸机飞抵中国西北边境，相关举动非常罕见。此外，俄罗斯一个月来第二次在临近中国西北边境地区实弹发射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俄罗斯与吉尔吉斯军队上个月同样在天山山路伊塞克湖畔的火龙草演习场举行了伊塞克2018军演。俄罗斯在九月末实弹发射了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俄罗斯一个多月前把这种战术导弹从乌拉尔地区运进吉尔吉斯，部署到天山山路下。俄罗斯去年也曾经在靠近阿富汗边界的塔吉克境内实弹发射过这种导弹。每当俄罗斯在最西部的加里宁格勒地区举行演习，部署和发射这种导弹时，通常都会引起临近欧洲国家和北约的不满和抗议。军事评论人士赫拉姆西信认为，这些演习以及使用伊斯康德尔战术导弹显示俄罗斯正在为可能的地区冲突做准备，所针对的目标是中国以及阿富汗境内的美军。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虽然受到宣传的影响，目前俄罗斯社会民调中中国被看成是友好国家，但中国的形象在很多人心中仍然很负面，包括目前掌控克里姆林宫的许多人，他们年轻时代所受的专业教育以及成长环境都是中苏交恶时期。尼克里斯基说，尤其是对于许多老一代人来说，中国过去是俄罗斯的敌人和威胁，现在还是，在这方面没有太大的变化。俄军构成协同动作2018军演的主力，多联体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的其他成员也派出少量军队参演。这次演习由俄罗斯中部军区司令官指挥，来自图瓦的俄军第41山地作战旅参加了九月份与吉尔吉斯军队的联合军演后，也参加了这次军演。军演中还举行了空降和反空降作战演练。俄罗斯动用战略轰炸机和战术导弹在天山山路军演之际，中国总理李克强参加了在邻国塔吉克斯坦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的总理会议，他还与吉尔吉斯总理举行了会晤。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星期日，香港爆发游行，反对特首林郑月娥大规模填海造地计划，称中国国企将大规模从中受益。特首则表示，政府不着眼未来计划，将愧对下一代。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回的报道。
香港数个民间团体星期日下午发起大游行，反对特首林郑月娥在施政报告当中大篇幅宣介的所谓明日大屿填海计划。该计划提出香港未来十年斥资4000至5000亿港元填海1700公顷。港府这一愿景一出，立即引来香港社会舆论激烈反应。星期天的游行队伍吸引了大批民众到场参加。施先生对美国之音说，
因为填海其实就要需要很多的海沙资源这样的。我们知道现在海沙很大部分的来源都是来自于内地啊，或者很多东南亚的国家，所以这些海沙也会越来越贵，内地啊其他国家很昂贵的海沙。我想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就是林郑月娥肯定就是听命于中共的嘛。
工党副主席李卓人日前对美国之音说，受益于港府填海造地计划的是中国的国企。他说，
首先得到利益的是什么人呢？当然就是建筑的一部分。是什么企业？现在大家也看到，其实香港很多的基建都是中共的国营企业去做的，所以最后那个10000亿啊，第一个可以分到利益的其实就是中国的国企啊，这个钱就用来去供应中国。
林郑月娥在施政报告当中说，香港经济发展目前面临两大瓶颈，即土地和人力，而且都不易解决。关于内地来港人员的压力，香港市民陈先生表示，他并不排斥大批中国内地人来香港。
在这个我要说清楚，我不是完全反对内地人来香港团聚，或者是不是经商，或者只要他中国真实的情况，所有事只要明明确确跟法律规定跟人权的遵循，我觉得没问题。
陈女士对美国之音说，香港目前还有很多土地可以进行规划使用，没有必要大规模填海造地。
我就说呢，土地跟租房啊是两个不能拉上关系的一个逻辑。我们现在很多地它根本没有用，政府很多空地也不发展，很多中地也不用，而是它没有好好用我们的地。
林郑月娥在施政报告当中说，认同社会期望发展宗地，并指示发展局统筹，同时推行土地共享的先导计划。香港工党游行现场散发的材料显示，中国军方军营在港占地2000公顷，地产商囤积土地1000公顷，香港粉岭高尔夫球场占地172公顷，总计将近3200公顷，大大高于林郑月娥引发社会争议、危及生态环境的填海造地愿景所希望得到的近2000公顷未来土地。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星期一启程前往越南访问，并随后飞往新加坡参加周四至周六举行的东盟国防部长会议，巩固与东盟国家的防务关系。这是美国国防部长罕见的在一年内第二次访问越南，也是美越高级防务官员今年多次互动的最新发展。五角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说，马蒂斯将会见越南的重要领导人，巩固防务关系。有分析表示，马蒂斯再次访越表明特朗普政府力争加强与东南亚地区和美国同样对中国的意图感到担忧国家的关系，加强对抗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扩张。在马蒂斯今年一月访问越南三个月后，美国海军卡尔文森号航母对越南的岘港市靠港访问， 这是越战后美军首次类似的访问，显示了美越加强防务合作对抗中国军事威胁的意愿。还有分析表示，马蒂斯今年二度访越也表明越南从过去在美中之间平衡逐步转向接近特朗普政府的自由和开放的印太策略，即强调确保该地区所有国家免受胁迫，保持海上航道安全，尤其是在有争议的南中国海的国际贸易的自由航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的独派团体将参与10月20号的一场集会活动，并且向国际表达反对中国霸凌及吞并的决心。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回的一篇报道。
台独联盟主席陈南天表示，几十年来台湾民众一直希望台湾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并且也是联合国的会员国。
我们透过公民主权，透过主民主权来制衡，来证明。
他说，我们透过公民自觉、住民自觉、制宪证明参加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也规定住民享有自觉的权利。陈南天还说，台湾目前处于非常难得的机遇，不仅美国大力支持台湾，日本安倍政府也很亲近台湾，台湾应该向国际传达不屈服于中国的决心以及建国的理念。台湾独立建国联盟星期一举行一场名为反霸凌反并吞支持本土政权的记者会，呼吁民众参与10月20号的相关游行，并向国际表达反对中国霸凌及并吞的决心。由台湾本土政党及团体组成的喜乐岛联盟计划于10月20号在总统府前举行10万人的全民公投反并吞活动。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在国庆演说当中表示，面对中国的文攻武吓及外交打压，有些人希望政府采取更具对抗性的立场，不过也有另一些人认为台湾应该要退让妥协。蔡英文强调，越是剧烈的变局，台湾就越要维持稳定，以沉着的态度化解压力，冷静地寻找生存的利基。作为总统，他向大家保证，台湾不会贸然升高对抗，也不会屈从退让。中国国台办批评蔡英文的讲话充斥两国论、分裂谬论和针对大陆的对抗思维，暴露出配合西方反华势力遏制大陆的险恶用心。东京奥运公投证明小组召集人沈清凯表示，面对中国想方设法想要将台湾变成中国的一部分，台湾民众一定要站出来表达反对。
如果我们不站出来不努力，只用维持现状一语带过，我们就会维持在一个被打压的现状，我们就会维持一个被屈辱的现状。
沈清凯还指出，民间对中国即将并吞台湾的反抗，这样的集结不仅具有正当性，也可以作为本土政权执政的后盾。台湾中央选举委员会日前表示，经过查对之后，东京奥运台湾证明公投的联署人数达到42万，超过了成案的门槛，渴望与年底九合一大选一并举行。中国方面因为不满台湾民间发起冬奥证明公投，主导取消台湾台中市举办2019东亚青年运动会的主办权，不过此举却使得联署人数倍数成长，最终成案。台湾联合报9月份发布的民调指出，有关台湾前途的主张，45%认为应该维持现状，24%支持独立，23%支持统一。台湾民意基金会9月份的最新民调显示，主张维持现状的是 23.2%， 支持台湾独立的是 36.2%， 认为两岸应该走向统一的是 26.1%。 台湾总统府表示，维持现状仍然是台湾的主流民意。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三在台北发表的双十演说中， 对台海两岸关系和中国在国际上的许多作为都有不少琢磨，不仅批评中国对台湾的打压，挑战台海现状，也指明中国意图挑战全球秩序。蔡英文呼吁中国做地区和全球的负责任大国，不要成为冲突的来源。针对蔡英文的讲话，华盛顿及北京都有一些反应。我们连线了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
最近几年来呢，台湾驻美代表处都在双向园举行双十酒会，参加的人数通常也都有上千人。今年的酒会大概也有超过1500人出席，其中包括两位美国国会众议员，这是密西西比州的共和党众议员，也是众议院台湾连线主席哈伯，以及德州的联邦众议员强森女士。另外呢，就是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和执行理事罗瑞智、前主席博瑞光。另外还有许多学术界和华盛顿地区的侨界人士。那么这个酒会呢，通常都是在星期三举行，不一定正好会遇到10月10号当天。不过今年的酒会正好就是10月10号，蔡英文总统呢已经在台北发表了双十演说，因此呢这也成为酒会中许多人交谈的话题。我刚刚提到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他也出席了酒会，那大家都会想知道他对蔡总统的演说有什么样的看法。莫健是说蔡总统呢，他试图以正面保留的语调为两岸的对话留一扇门。不过呢，蔡英文总统也同时表明了台湾会坚守原则的立场。不过呢，当媒体问到这个莫健他如何看待北京批评蔡英文总统对于两岸关系的说法是充满敌意的挑衅言论，莫健对此呢他就不做评论了。不过他表达了美国方面对这个两岸关系的看法。我们听听莫健他怎么说。
Well, I think you hear us call all the time.
我想你们总是听到我们呼吁有一个建设性、具有创意和灵活性的做法。我们希望看到两方对话。我的确认为蔡总统正试图要这么做，不过我没有看到另外一方有什么反应。我们还没有看到那种创意和灵活性，那是我们都想要看到的。
对。在莫健之外呢，另外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前美国国防部官员，也是目前哈德逊研究所的中国事务专家白邦瑞，他也参加了酒会。对蔡英文的演讲呢，白邦瑞是完全持正面评价，因为他说他个人很喜欢蔡总统，所以呢，蔡英文说的所有话他都同意。白邦瑞是用中文这么说，他说他讲的话我一切都喜欢。那个记者又问他是不是不管蔡英文说什么都喜欢，白邦瑞说是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亚薇。美国今年11月的国会中期选举事关重大，可能会改变美国国会的控制权。尽管候选人提出了旨在赢得选民的政策立场，但专家们表示，我们的决策过程不仅仅依靠逻辑论证。在一本新书中，心理学家亚历山大·托多罗夫展示了世界各地的研究如何揭示第一印象的惊人影响。美国之音巴拉戈纳报道。
你会给哪个政客投票？他们是一样的，对吧？不完全是。在一项实验当中，丹麦研究人员修改了候选人的真实面目，使其看起来更有主见或更女性化。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教授托多罗夫说，这些细微的变化带来了不同。
当信息与更具统治力的面孔配对时，右翼选民更容易接受这位政治家的信息。当同样的信息与另一个看起来更女性化的领导人形象同时出现时，自由派选民对这个信息更有印象或更容易被说服。
这是托多罗夫新书《面值》中的一个例子。他描述了我们仅仅基于外表做出的无意识判断，以及这些判断是如何产生影响的。比如决定选举，托多罗夫发现他可以通过一次性测试预测大多数选举。他向实验对象展示了对手候选人的实际竞选照片，并询问哪一个更有能力。根据照片被认定为更有能力的候选人 70% 的时间都赢得了选举。
我很惊讶，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选举，大量的资金投入其中，还有很多其他的变量。然而我们还是能够很大比例的预测出选举结果。
托多罗夫说，候选人的外表对不了解政治问题的选民影响最大。他说这并非完全不理性。
你可以说人们在寻找正确的信息，能力在错误的地方，外表，因为这很容易，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很多决策心理学的故事。我们做出很多判断都依赖于捷径。
例如，研究发现，看起来更值得信赖的贷款申请者有可能拿到更低的利率，罪犯会因其外表而得到更严厉的惩罚，选民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能了解候选人。但是他说，见多识广的选民不会被第一印象所欺骗。美国之音记者巴拉格纳，新泽西州普林斯顿报道。
各位听众，这次节目播送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的编辑是孙成，导播玉华，我是主持人亚薇，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一次节目再会。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下面是国际新闻，我是亚薇。韩国和朝鲜星期一在戒备森严的非军事区举行了高层会谈，讨论了有关落实最近平壤韩朝峰会所达成协议的议题。韩国总统文在寅呼吁国际社会针对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去核努力采取激励措施，不过很多专家对朝鲜去核是否取得进展持怀疑态度。韩国和朝鲜的领导人在九月的峰会上同意加强跨境合作，开展一系列促进和平、实现半岛无核化的项目。韩国和朝鲜的官员在星期一的会谈中同意在今年年底之前开始更新和连接双方的铁路线和通路。双方还同意讨论有关一个朝鲜艺术团尽快前往韩国表演的事宜。此外，朝鲜和韩国的官员还同意今年11月双方的红十字会在朝鲜的井冈山举行有关朝鲜战争期间离散家庭的会议。文在寅总统改善与朝鲜关系的努力引起美国越来越大的关注，美国担心会在去核努力毫无进展的情况下单纯推动朝鲜半岛双方的合作。另外，韩国通讯社报道，韩国执政党民主党的党首李海赞说，他听说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希望明年春天访问朝鲜。韩国总统文在寅目前正在欧洲访问。路透社说，预计文在寅总统将向教宗方济各转达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希望与教宗方济各会面的愿望。韩国总统府说，金正恩上个月与文在寅总统举行峰会时表达了希望教宗访问朝鲜的愿望。中国驻美国大使说，特朗普行政当局对北京发出的很多指称没有根据，包括中国干预美国选举的指称。白宫指称中国试图影响美国下个月的中期选举，让选民不要投共和党的票。白宫没有提供详细的信息。白宫还说，中国官方的英文报纸《中国日报》在很多报纸的插页是宣传。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说，插页广告是美国媒体常见的方式，在报纸上购买广告版面表达自己的观点。他还否认美中两国正处于贸易战，尽管两国对从对方进口的产品可以高额报复性关税。崔天凯大使在否认了美国对中国的指称，并批评美国向南中国海派遣军舰的行动是加剧军事紧张之后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相互了解，有着良好的工作关系，并将维持下去。中国国防部网站星期天发布公告说，中国将派遣部队、舰艇和飞机参加马来西亚和泰国10月下旬的马来西亚海域进行的联合军事演习。公告说，根据中国、马来西亚、泰国三国军队达成的共识，和平友谊2018中马泰联合军事演习将于10月20日至29日在马来西亚亚森美兰州波德申县雪兰莪州 巴生港及近海区域举行。这次演习旨在进一步展现中马泰三国军队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共同意愿，进一步巩固相互间务实交流与合作，增强共同应对各种安全威胁的能力。演习不针对任何的国家。近年来，中国在南中国海采取咄咄逼人的军事态势。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
双十谈。